神可以改变他，神可以improvise 啊，圣灵可以感动他说当说的话。一个人如果真正向神 commit， 他就是一句话也不会讲，但是他的生活，他一切的表现能够吸引人。今天在我们收到这些见证里面，就有很多的时候是因为看见好的基督徒而受影响的。比如说张弟兄里面就讲到这些事情，他这个隔壁临床的阿斌哥很好的基督徒，没有跟他讲过一句话，但是他受吸引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呢完全不注意技巧，因为一个好的技巧能够把我们里面这个人对于福音的负担发表出来。那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教导要用材料来教导，材料是个死的东西，人是活的，怎么拿材料来教导呢？所以有些时候真是要学了以后经过运用，才会把材料真正的吸收，才会把它真正的消化。而如果没有这个步骤呢，材料是材料，你是你，当你来读的时候没有感觉，没有味道，也没有一些真正的负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传福音的技巧或者材料不能代替负担。但是我说有了材料，有了这些原始的资料，叫我们传福音人有个着手点。 The know-how cannot substitute the willingness。 昨天下午我跟这个 Morris 弟兄也在谈，他也同意这个点，他说很多时候愿意比我们的受过训练更要紧。但是虽然这样，一个人有了意愿之后应该接受一点训练，它可以使我们传福音呢 focalize。 那待会我们要在个人的见证上面 shape up， 把弟兄姊妹们你们所做的见证把它 focalize 在一个两个三个主题上面，这样你就发现你的材料能够很直接的帮助那一类有需要的人啊。传福音的训练技巧不仅使人容易开口啊，也容易使人可以 measure 他的福音的果效是不是彰显啊。因为他有一定的步骤，他可以知道我们是不是达到了那个传福音的目的，应该把哪些内容 present 给听的人，到底我们有没有机会把它讲完。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没有机会讲完，因为他打岔啊，或者他因为没有兴趣，那你就可以知道你到底讲了多少或者多少没有讲。这是一个好处，对于我们自己的学习可以更清楚。这个训练的结果会叫我们传福音的果效彰显出来。你可以试试看一个受过训练的人跟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他讲的内容是怎么样不一样。在没有受过训练以前，他的话很分散 diverse， very diverse， 所以人家不知道你要讲什么。训练之后能够叫你的主题明确，所以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哪一句话打动他。不是说你撒这个散弹啊，好像打猎一样，嘣，碰到多少就多少啊，那不是这样子的。是你 take aim， 知道这个真正的打动他的需要，真正打动他的心。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传福音的技巧上面有更多的改变，更多的加强，而且我们也慢慢懂得不同的人他们可能需要是什么，有不同的需要从什么不同的地方 approach。 这都是训练的好处，因为训练使我们懂得怎么样来把我们所做的福音的工作重新加以分析。分析也是训练的一部分，不光是在这里大家拿了这个四分一律或者其他的东西来讲一遍而已。最要紧的是你用过这些东西以后，你回来可以自己检讨，你可以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知道说今天我用的材料用对了没有，能不能真正把人引到主的面前。并且最重要的，用材料是一个谦卑的表示。为什么？材料都是别人前面别人的经验，他们传福音经验用这些东西。当然刚才这个金牧师讲圣经都没有一个翻译是能够百分之百，材料也不是完全的，但至少我们肯用别人材料或者参考别人材料，表示我们有一个学习的态度，试试看好不好啊？你试过了觉得这个不合你用并不是不好，是不合你用啊，你可以放弃，另外选一个好的方法，你用得惯的啊，趁手的兵器，好像大卫一样，他捡起五颗光滑的石子啊，他试试看扫罗的盔甲他不能用，这个太大了。所以每一个人有自己传福音的 style， 而不是说这个材料好了坏了，可能有好了坏，但是好了坏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我们趁手不趁手。对于你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有些人用这个材料用那个材料，你多试试看哪一个你最合适，慢慢你就发展出你的 style 来。那么材料最容易用的呢，就是一本手册，大家知道 Four Spiritual Law 啊，我就今天在这里不需要太说了，因为我看大家弟兄这边做见证的大部分都有过传福音的经验啊，我猜你们都有过传福音经验。那么 Four Spiritual Law 的好处是什么？所有用小册子的好处在哪里？刚才我外面另外看了一本黄本子的名字，现在忘记了啊。还有一些，比如 Billy Graham Crusade， 他用的叫做 Peace with God， 神的平安啊 ，Peace with God， 与神和好。这个东西有中文的，也有英文，当然也有英文的。它的好处跟 Four Spiritual Law 一样，都是一样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一个人容易对着这个开口，你可以不知道讲什么，而从这里可以说是没有天没有地啊，没有引言，就直接读这个 law， 人家一句两句话以后也能够纳入主题，你不需要很长的 introduction 啊。像我们谈话呢，你为了让人明白你要讲什么东西，你需要有一个 introduction， 有时候那个 introduction 长到你本身要讲的东西长过了，比那个你要讲的还长，人家不知道你怎么哪些 introduction 哪些是讲的东西。你等到你把 four spiritual law 一拿出来，你 once you pull out a book focus of attention， 大家知道你要讲这个东西了，听的人知道，看的人知道啊。那么一方面是听着讲的人容易开口，还有什么好处呢？听的人没有戒心，因为当你读的时候你是 third person， OK， 你是对着他来读，让这个书对他讲话。 You are a bystander， This i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This book is the first person， 你也晓得你重点转移了，那个听的人跟你一样在这边看这个东西，你们俩眼睛都注意这个点，所以你是 third person， 他是 second person， 这个才是 first person。You are speaking on a third person voice to this booklet, so that booklet is the first person. 你这样子呢，就跟他一样的是在旁边，他不会跟你针锋相对。OK， 是他写的，不是我写的，他怎么跟我吵呢？他只能跟他辩论，但这个人不会。He is only programmed to do the things he's supposed to say, 所以不会 divert attention， 不会把注意力分散。这是用 Four Spiritual Law 用任何书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原因啊，这个 diverse 那个一些分化一些要起辩论的题目，你可以很简单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因为不是我写的啊，他写的是我得的帮助，那么如果不行呢，我就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我不能回答，最多是这样子而已。那么还有一些东西呢，比如说福音桥啊，这个福音桥那叫什么英文怎么我忘记了，可能是这个中国人 develop 出来的，可能在台湾 develop 出来一样的类似的啊，这一类的东西都是类似，主要一定是讲很简单一个 introduction， 很简单的戒言，讲到人怎么样需要神，讲到人不能达到神，然后讲到神怎么来挽救人，或者从上面到下面，像 Four Spiritual Law 这个十字架从上面下来啊，这个福音桥这个 gap 这十字架的中间，神和人中间中保啊。或者无论是怎么样都是这一类的啊， Peace with God 也是平等的，人和神中间是那个平这个神的救赎叫人得的平安，这一类的东西都是很容易叫一个传福音的人开口容易，听的人没有戒心。而且还有一点，这个用第三人称你来读这本书的时候，这个 authority 有很强的 authority， There is a strong conviction of authority， I don't know whyBut maybe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小读书长大的，对于书本也相当的尊重，你不能忽略这个点。一个东西你把你的见证这样写在这里，跟你有一天印成小册子，价值不同啊，你晓得吧？价值不同啊，力量不同啊。我这个讲义如果写在这里手写的，跟印出来的，看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这样，你也没有问这个谁写的，但是你会觉得哦。一定对，行，我是不要你们尽信书，我要你们尽信书不如无书哈。但是很稀奇，人有一个很主观的感觉，你不能改变。如果你是一个印出来 a printed page worth something， 啊，印出来的东西给人一个 authority 的感觉，这个是人很自然的心理，我们就利用这个心理。有时候你读的时候，还有为什么？这也同样的理由，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读待人信徒要读圣经？把圣经不仅读还要拿给他看， 让他有清楚的印象，这是神写出来的话，不能更改的，比较确定。因着这样的原因，你这样用这个本子的时候，你可以达到以上这些目的。那么很多其他的材料，很多其他材料，这些东西还有一些，比如说今天上次我们讲国王的骏马，你也可以拿来作为传福音的材料，你可以读给他听，跟他一起站在第三者的情形来分享。那么他也有缺点，用这个手册有缺点的，缺点是什么？因为你很不容易跟他面对面 eye contact， 你很不容易跟他 eye contact， 注意他的反应不容易，因为他也在这个，你也在看这个，除非你把它背起来，背起来的话你要背一个字不错，你可以看他的表情，所以不容易啊。你把它这样读的时候也很难就超过两个人一起来读，你只能 one on one。 假如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很不容易，大家都有平等的 attention， 你这个本子就那么小，这个因为你要随身携带，很难几个人一起看，当然这些都可以克服，也可以别的方法克服，而且你可以两个人中间如果一个人有反应一个人没有反应，你现在处理那个没有反应把它放在边上再处理有反应的。这个呢就是种种，这些是使用这个手册的时候这些好处跟坏处啊。那么在学员传道会的传福音的方法就是 For Spiritual Law 之后，他也提出来讲到个人的见证啊，所以他们也知道一个客观没有 personal testimony 的东西有些时候有它的缺点 drawback， 它的 drawback 就是说好像太客观了，跟我没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能加上个人的见证，所以 for campus school 也知道这个缺点，所以他们就建议人把自己得救的见证摆在一个非常平稳的角度里面。你注意看这个学员传道会要求的那个见证是平铺直述的见证，他不喜欢你讲一个很奇特的经历，他不喜欢你讲一个很高潮，一个神的医治，比如说，或者说被圣灵充满，他不愿意讲这个，因为 that's not compatible with that booklet，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因为你一面讲自己很神奇的经历或者很特别经历，因为他说这个跟 booklet 不一样，他最好你的见证就是我怎么读了 For Spiritual Law 我信主了，那这个见证最容易跟着 compatible， 这是他的限制。 OK， 这是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传福音的一个 style， 他们 reach 人之后都是这个 style，所以不知不觉他们发展的工作都是这个 style， 非常注重一个 logical 的 deduction， 而忽略了人有 emotional need， 人有这个非常强的 reaction to emotion， 那这一类的人在 for spiritual law 就很不容易 reach 到，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这是我个人用这个传福音的小册以后发现的情形。那么他们带出来的人因为从这个路入门非常注意次序真理，待会我们就要看有很多人做见证的确是这样，而且这样 procedurally 信主的人很多。实在为什么 for spiritual law 这么成功，因为大部分的人需要 procedural knowledge， 一步一步的引他上去，他的理智 respond to that 非常好的，但是要知道不能 reach 到100%的人，我相信大概30%的人或者40%的人甚至50%的人，至少30%，可能到50%是 respond to the logical mind。 OK， 我们需要知道传福音的原因，这个为什么这个东西好在哪里，为什么好，因为大部分的人 respond to the logical mind。 好，这个情形，那么我就从这里讲起。既然这样子的话，个人的见证你就晓得有些你个人的见证很难放在 For Spiritual Law 里面应用，你不要觉得 frustrated， 因为可能你的见证是满足别人一些 emotional need， 他们需要有一些很强的冲击，看见说信主不一样，怎么样 dynamic different。 OK， 很多人他的人的构造本身不一样，神造人各式各样，所以待会我要从弟兄姊妹见证里面跟你们看分析看看有多少人从不同的路径来。 啊，所以我说把第三章 third chapter 跟 fourth chapter 放在一起比较，你看第四个 chapter 里面讲个案的研究，个案的见证，第二分析个案啊，研究见证，认识人，认识难处，有些人从不同的路径来，基本上人得救有四大类，一个是罪的问题，因为罪的问题他进来信主了。第二个是因为神的爱，他是本来没有神的爱，或者一个破碎的家庭，或者夫妻不和，或者人生去遭过许多的打击，他发现神的爱他进来了。还有一个啊，另外一个在爱和这个罪中间也是一个很大一类，虚空。虚空的原因是罪啊，但是虚空本身是一个非常强的事情，在一个人满足的时候也不满足，在一个人贫顺的时候也不喜乐，这个就是虚空的感觉。从虚空的感觉进来的人很多很多，所以要注意这个一类哈，是很多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是真理跟 procedurally， 从真理这里入门，他的脑子啊 responded very well to logical deduction。 有些时候你把福音真理一二三四讲给他听的时候，他领会了，他就可以接受啊。那么当然有一个不能归类的这个其中的，就是圣灵特别的工作。圣灵特别的工作是超过我们能分析的，神迹的结果叫人整个被征服，有这样情形。还有一种情形，神迹的结果比如说在一个没有福音可听的地方，他忽然神大大的领导他，他里面产生对罪的责备，也是罪，但是圣灵做的工作很清楚，没有人教导，忽然一下圣灵做工了，这个你没有法子把它归类，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料圣灵要做什么工作。也可以说圣灵的工作在这前面四类里面都有的，可是我们却必须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 factor， 好像不大容易看见在真理上面一步一步明白圣灵怎么做工。但是事实上有些时候借着神的安排，神的安排，环境的组合，也是在真理上引导人相信的一步一步，不过是在圣灵的手在背后，是我们看不见，而经历的人发现我有神的带领。待会有好几篇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见证，那这些人都是比较在圣灵带领里面，他能够看见一步步到成熟，而发现他接受主的救恩啊。所以我大概分成四类，我再说一个是虚空，一个是神的爱，一个是真理，一个是罪，这四个是基本人得救的四条路。你不需要四条路都走遍才得救，有一条路就够了。你不需要把所有都讲清楚，你让他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把他的罪的问题放进去啊，你可以把神的爱放在里面。有罪的人很需要神的爱，他因着被罪，他看见罪的 conviction 而愿意接受主的时候，特别需要神的爱领导他。所以这个进来的路不一样，待会你们就看，你们做的见证完全 uncoached， 所以是 very pure， 完全不是任何的 manipulation， 你们自己听，大家彼此听说，你告诉我他的强点在哪里，他得救点在哪里啊？所以这个很好，本来我需要花很多时间讲的，等一下我就请你们自己做见证，你们自己来分析啊。那为什么这是我带领传福音的方法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点，我在讲传福音个人带人得救的时候，我很注意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人和人不一样，而且我们越能够明白别人的需要，我们越能够柔软。我们发现讲罪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我们不会面临绝路，我还可以讲神的爱，讲神的爱讲不通的时候，我还可以一起跟他讲真理。我太太就是真理这边入门的，她想到一个问题，她说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他不仅会复活，他非复活不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什么想通了，你说这是不是圣灵的工作？他也讲不清楚，当然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因为他的 logical mind， 他的理智的头脑，他有一天想通了，福音就非常容易的进到他的心里，主耶稣很容易进到他的心里。我不是 logical mind， 我是一个 very emotional person， 所以主没有用 logical mind 来拯救我。当我发现人生虚空绝望，我同时看见自己的罪，我一面看见我的罪，一面看见我的虚空。从这两条路上面，主的救恩领导我。很多的人看见虚空的时候，也同样看见罪，啊，罪跟虚空，我把它分作两条路。但有些人觉得是一个，没有关系，这个都不要紧。我们是为着分析上的方便。如果你发现以后你传福音很多例子是另外一个归类的，你分第五类也不要紧。Nobody stops you, nobody gonna stop you。事实上，李长寿弟兄把人分作23种人。有各种各样派，有无所谓派，有道德派，有学问派，有这个自义派，有怀疑派，各式各样的情形。他把人分作23种人，23种人不同的 approach 啊。那么这个东西很好，我也不愿意 over analyzing， 但是很有帮助。我手边没有资料，有资料的时候我也请弟兄姊妹们拿着去分析。而且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传福音无论成功无论不成功，你如果愿意学习，你应该记一本日记 diary， 专门是传福音的日记。这个人什么人名字，什么背景，写下来所有你的道理。一方面为了背，一方面为了为他祷告，一方面看看怎么样带他信主。如果你已经带他信主，你带他信主以后，你信带的时候不要顺着圣灵感动，不要分析，等到你回来以后好好的祷告，好好寻求这个人怎么信主的。如果可以请他写一个见证，不要你的判断，让他的判断，让他来告诉你他为什么信主，你就有一个个案了。 That's your personal data analysis。 然后你可以分析这个情形，为什么别人传福音他没有得救，为什么我这样一碰巧他得救了。那有些时候反过来，你传福音没有得救，别人才得救，因为用的 approach 不一样。我常常发现这样情形，为什么我捡了便宜了，那一些其他方法 eliminate 对他没有帮助，我一下子把他抓住了，因为我已经知道 those don't work， 我找一个新的方法，一 approach 他要。所以我们已经讲过，什么一个人怎么会信主，主要的觉知就是说我要 I want it。 所以你怎么样叫他要都可以，反正他要了耶稣得救了。所以你把这些事情作为你的资料分析，你做了100个个案，200个个案，500个个案，你心里有数。传福音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喜欢心理学，这里有人读心理的，读 psychology 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不是 拿人来分析，而是发现神造人的变化多端， and they responded differently within their own pattern， 在他们自己的个性的这个性格上面所有的反应非常有趣。当然你不知道他的个性，一直他信主以后他告诉你，你才会明白他。所以这个不是说是去分析人的，是为了我们传福音的帮助啊。那个如果你见动机是要做 research 的，那可能根本神不做工，他不得救，你一点都得不到资料。我们不能分析神的工作，我们可以观察神的工作而领会。我不说不能分析了，不能够要求神工作，神做了工以后我们可以分析啊。我不说不能分析，而且你分析的结果叫你避免重蹈覆辙，你不要上当，这一次这样子这个人给你弄坏了啊。传福音有时候会把人弄坏的，你 push 太厉害了，把他推着离开，对他没有安全感，他不觉得 secure， 他远离了，那别人要花很大的功夫把它再弄回来。所以你不要，你可以避免重蹈覆辙，也可以因着你的愿意 willingness 能够缩短一些他信主的这个过程。等到你把人分析好了，把你手中的资料各种各样的资料都有了以后，你把人配在资料放在一起，你传福音会容易多。有一些人最 logical mind 的，喜欢 logical mind 的，不仅是 procedure， 像 for spiritual law 这个 procedure 的东西， logical mind 的人很容易 respond 到罗马书，所谓罗马路。昨天我稍微提了一下，那个有一位姊妹买了一本这个加美角中，是这里啊，加美角中，他后面有一段就是讲到怎么样用罗马路。 很好，非常有用。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不仅我想 for spiritual law 多少人用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也只有九个人哈。OK， 我再问一下，这里传过福音的人举手好不好？传过福音，带过传过福音举手。差不多都传过福音啊，有一两个没有，带过人得救的。OK， 你没有用 for spiritual 啊？你怎么带人得救的？是，你怎么带人得救的？OK， 我晓得，因为一个人信主以后有改变，别人看起来是最大的吸引力。你呢？我们人的软弱，人的 inadequacy， 看见别人找到一样好东西，而对他生命有大的帮助，是最大吸引力量。啊，你给把圣经给他看，底下我就是要讲，传福音基本上还是靠神的话，就是 for spiritual law， 就是罗马路，也都是 based on 神的话。所以当然，你把它归纳了几个点、几句话变成 for spiritual law， 你把罗马书找出来变成 Roman road。但是圣经这么大，我告诉你，没有一处不可以传福音，你信不信？没有一处不可以传福音。起初神创造天地，为什么这句话不能传福音？当然可以传福音，对不对？神以慈爱，我以慈爱吸引你，耶利米书三十七章，当然可以传福音。就是你觉得最最不能传福音的，还是可以传福音。戴德生有一次，他在中国工作的时候，他有一个服侍他的老妈子，那个王妈是拜偶像，拜的实在是不能再，你根本没有把他从偶像家庭里面背景里面救出来。戴德森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祷告到后来，实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祷告祷告祷告，有一天在神面前祷告，忽然神对他说一句话。以法莲亲近偶像，由他去吧。这是何西阿书里面的话。所以你就考验一个人传福音负担。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样。如果一个人没有很强的福音的能力，你说哦，既然神说以法莲亲近偶像，由他去吧，那我就不要再为他祷告，对不对？但戴德森不，他听见神说以法莲亲近偶像，由他去吧的时候，他一下跳起来 No Lord， 他说主啊不可以，他跟神说不可以，他对主说 No， 他对神说 No， 他一面满面流泪 No， 他知道事情紧迫，他一把冲出去抱住王妈，你知不知道神对我说话，神说以法莲亲近偶像，由他去吧，你再不得救不行啊，要灭亡啊，得救了。It happened， 那个 power， 神说话的能力一下子得到了戴德森，一下他冲出去把这个老妈子带清楚。每一句话都可以救人，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没有一句话不带着能力的。所以全本圣经，你不要以为只有些传福音，有些章节传福音，有些不是传福音的，有些基督徒看了、太可怕了。 You never know，让神说话的时候，圣经里每一句都是活的，对不对？所以没有哪一句圣经你说没有用背下来不会传福音，有些是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 elementary 只能够用 elementary 的圣经解，神都一样，在神都一样，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每一句话当神说话的时候都是活的。这是我们对于福音的确信，这是我们对于圣经的把握，一定要有这样的经历，让神的话成为活的话在你我的口中。所以传福音要背圣经，我并不是说你整本圣经都背下来就呱啦呱啦背给他听，不是这样，而是里面等候主说话。所以两方面，一方面我们人自己预备，一方面让圣灵说话。圣灵不能够把我们所没有背诵过的圣经告诉你，没有办法。所以一定我们要学习背诵圣经，背诵神的话成为灵活运用资料。还有呢，这是可以学习的，学习怎么样从神的话语里面发展出信息，发展出一个 message， 从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会用这样圣经。你慢慢你多了以后啊，你看见说是这个约翰一章十四节、十二节、十四节都可以发展的信息。十二节是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十四节是说恩典真理。这些事情你可以把这个发展成一个 message， 短讲的练习，你不一定有机会讲到，但是你可以对一个人、对两个人、少数人发这样信息。We're talking about personal evangelism， 讲个人传福音。你个人传福音不要变讲道，但是是 message。 我特别注意，不是讲道，是 message。 What's the message， 而不是 what's the preaching。 preaching 当然是为一个 message， 但是你很容易去学那个外面的 style 教训指责，而你忽略了 message 是什么。要紧的是那个 message。 你可能有些人讲话他口才有限，但是 message loud and clear。 有些人平常不大会讲话，但 he has a message to relay。 我们都应该羡慕能够把神的话语变成一个 message， 不是怎么样 organize 我来讲到，而是说我知道这段圣经它的里面 message 是什么。我见过口才非常不好的人，但他有 message。 你听的时候很不容易听，但是的确有个 message， 而且那个 message unmistakable。 那这就是我们传福音所必须有 message 给人，那从神的话里面发展出来，跟口才无关，而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认真啊。那么然后圣灵或者会在你里面说话。我昨天提到一点，圣灵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讲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有些恩赐我暂时放过去不提，还有一些是分辨的灵、分辨的恩赐，还有一些是 prophesying， 是随灵感说话。这九样的恩赐其实都是圣灵在人里面 operate 的结果。中文有一个语义上的困难，当我们说圣灵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一个发表的恩赐，但是我们忽略了先是接受一个东西，这是神的 gift。 We forgot we have to hear the word of knowledge before we can say the word of knowledge。 我们忘记这个 知识的言语怎么来的，是因为听见神对我说。我举一个例子，很多时候有人弄错了，以为这些恩赐是对着别人用的，不一定。我必须强调，有些时候神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使我里面知道对方这个人是怎么样，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不愿意这样告诉他，因为神不是对他说，是对我说的。好比有一次，我远的例子我不是临时想不起来。好比有一次有一个姊妹，主对我说她是她父亲最疼爱的女儿，那这句话毫无关系，跟她得救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但是为什么？因为主，我里面想到一个跟这个有关系的事情要跟她讲，但是我先用这句话来 confirm， 如果是真的，底下神要救她。你懂我的意思吧？神有时候给你一个智慧的知识的言语，不是直接跟她救恩有关，只是让你知道 for sure 这件事情在神的掌握中间，他让你知道他的身份是可以求证的。等到你求证了以后，你就知道今天神要救他，神把一个关于他的知识给了我，让我知道是他的父亲最爱的女儿，然后从这里发展出一个信息，发展出一个 message 神给他的。因为不然的话太平淡了，我没有办法知道，他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平淡的信息对于他来讲正是他的需要。如果神不先对我说这是他的情形，我就不会把这个当作一个很具体的信息告诉他。如果不是我先说这句话吸引他的注意，这句话他的这个 message 给他，他也听不见，漏掉了。主耶稣在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身上就是这样，主说你有几个丈夫，我有五个丈夫。主说不是五个丈夫。那个妇人说现在有的不是我的丈夫，对不对？所以这些情形是 word of knowledge。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有些时候用这些事情来帮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 direct link， 跟这个人里面的事情发生关系。这个我不能够教，但是我知道圣灵会教。你们要注意在传福音的时候里面跟主的关系。我们受训练传道也好，做事也好，讲话也好，要注意和主的关系。这个东西很难学，上次我讲过，不说不安，说又太过，主啊怜悯。因为我们不会学跟神当中交通。我知道和我一起受训的一些弟兄姊一些姊妹们，他们的职务常常是出去要采买，因为我们那时候 mission 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钱呢、啊。我们住的床，每一个人睡的床都是8.5块，7.5块，7.5块一张床，你不能想象啊。双人床15块，单人床7.5，15块两张，是这样的床啊。那他去收这些床，哪里去买呢？也不是一定在哪里买的，这是事后他统计，奇怪，每个人床都是7.5。那么他出去走路，一面开车的时候，他开了一部 station wagon， 一面里面和主交通，一面和主祷告。是这样学来的，注意里面的感觉是这样学来的。做什么事情都注意和主交通，主啊，你说什么？主啊，让我听见你的声音。所以有些时候，我也把我侍奉主的经验告诉你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些时候一面对人说话，一面里面听主说话；一面听人说话，一面听主说话；一面自己在说，还在听主说话。有这样一个关系。你传福音是会发现是非常非常活的事情。其实这个原则不光传福音，我和弟兄姊妹 counseling， 我也不是说我的经验如何，没有一个经验可以凭借。一面说话一面听主说话，一面说话一面教导神让你听主说话。有些时候不是我来做什么事情，而是让他发现他需要听见主的声音。那有些时候我们听见主的声音，我们在他的身上求证，不是一下告诉他，求证。大家学过心理学的人就知道 counseling 最有力量的就是启发一个人做决定，让这个人自己决定要做什么事情。事实上是在我们 counseling 的时候让他发现他和神的关系，这个才最要紧。传福音也是这样， let them be aware of their need。 你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就从里面生命中间出来一些东西，That's what they need。 所以一个人要成为真正传福音的恩赐的话，没有不注意圣灵在里面的话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忽略了圣灵的恩赐而成为好的福音使者。关于传福音的恩赐，我们在众圣徒第4卷第1期上面有很详细的一个介绍，以后又有几篇讲到腓力传福音的恩赐，啊，讲到主耶稣传福音在撒玛利亚妇人身上行。约翰福音第4章和使徒行传第8章是我研究非常多的两章圣经，传福音的需要。你们要假如要这方面资料，给你们需要资料，我可以寄给你，你需不需要我寄给你？好，要清楚。那好，等一下我拿个册子，你们要这方面资料，把你名字写下来，我寄给你。你一面注意神，一面注意圣灵在里面，一面注意人的反应。你注意人的反应的时候就很 sensitive。 Don't be offensive, be sensitive。 你注意人的反应，他到了合适的时候，我再说传福音主要是带他信主，带他祷告。什么时候可以祷告，什么时候你的话就停下来。你不需要救你的道，你要救人，明白我的意思吧？从前有两人出去传福音，一个人讲，一个人祷告，讲完了他祷告他讲，换过来，头一个人讲的已经差不多了，那我们祷告好不好？他的同伴说等等等等，我还有话要讲。等到他把话讲完，那个听福音的人也不得救了。 It can happen. Too much knowledge 超过了他当时所需要的那个路。可以祷告就该祷告，可以带他信主就该立刻觉知，把他祷告带到主的面前，不是你的话， 是借着他自己的祷告才能到主面前。我们只能做一个引路的人，不能代替他进入门。你什么时候发现他，或者我应该说我已经用 Four Spiritual Law 了，但是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 这本书是给我自己很大的帮助。不晓得六个 chapter 还是八个 chapter， 有 homework， 很薄的一本书。你照他的话，照他的方法做，学会了他的基本的圣经，背诵圣经，你开始传福音，会有很大的果效。另外一本是加美角中我提到了一下，非常好。还有一本是 R.A. Torrey 写的，叫做 Personal Work， 在你们的讲义上可能不太清楚。Personal Work， R.A. Torrey， R.A. Torrey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侍奉主的仆人，他曾经做过这个 Biola 神学院的院长，但是他自己注重 Personal Work。他写了一本书叫 Personal Work， 里面有很多很多精彩的分析啊，如果你们愿意看，这本书大概这么厚， Personal Work。还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第五本是布道陪谈栽培，可能是校园出的，我不太记得，我当时没写下来。还有第四本 How to give away your faith， How to reach the ones you love， 比较新的一本 Friendship Evangelism， 这一类的书用不完，你看过十本八本够了，你就做就是了，也许不要十本八本，一本就可以改变你的传福音的这个情形。那么最后我就讲怎么样领人接受主，我已经提过一点，领人接受主的祷告呢，当你最后一步他有一点动了，或者你用神的爱摸着了，或者他发现他的虚空需要主了，你领他祷告的时候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说很直接的告诉他，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好不好，他说好就可以祷告。但有些时候你心里觉得他可以祷告了，但是你觉得他不会正面的 respond，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你说我们谈了很多了，我为你祷告好不好。这个就是说你先为他祷告，而且借着你的祷告可以把他灵里面需要激发出来，然后你的祷告快要完了，就是完了，不要太长哈，半分钟够了。你如果祷告很长的话，他一定张开眼睛，我保证你。但是你跟他祷告之后，很简短的祷告，半分钟，不要超过一分钟，你转过来，你不要先说阿门哈，你不要说奉主耶稣基督阿门，阿门他也就完了，他张开眼睛了。你正在祷告的时候，你忽然转过来说，我祷告一句，你跟你一句好不好？在他没有提防的心情，在他已经进入祷告跟你同意祷告，他很容易说好。你不是骗他的，这里有属灵的原则，因为真正你就借着祷告来服侍他，他灵里面向着你是 open 的，向着神也是 open 的，他已经 open。 当你注意到他跟着你一起祷告，虽然他没有开口，是最好问他说，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好不好，很容易说好，比一个很多人害羞爱颜面，你直接问他，他说我再等一等， OK。 那么如果你这样问他说，我问你祷告好不好，他还说我再等一等，没有关系，你继续为他祷告，祷告完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谢谢他， OK。 所以这一个 variation 在我发现传福音非常得力。有多少次你碰一下问他，他说 no 就僵掉了，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因为 Four Spiritual Law 没有告诉你他不祷告说你怎么接受，是啊，你可以讲一些其他的话，你为他祷告机会也过去了。所以你不如有些时候你没有把握的时候，先问他说，我为你祷告好不好，那你不要为他很长的事情祷告，为他家里祷告，为他父母祷告，不要为他救恩的方面祷告。主啊，你已经开了他的心，我实在感谢你，感谢主，你实在是爱他，你实在在他生命中一路的带领他，我实在稀奇听见他讲的故事，我发现你在他身上有你的旨意。你这样为他祷告以后，你说某某，我祷告一句你跟祷告一句好不好，所以我说前面的祷告是你的本事，你要为他祷告，真正的关心他，而且从你和他谈话中间发现神的作为，你必须真诚，假的没有用，这样你可以把他引到主的面前。然后有一件事情，当你带他接受主祷告以后，你要给他一个基本的 assurance， 初信的证据，最好就是一祷告接受主立刻告诉他，那个比较简单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给他 assurance 你已经是神的儿女。罗马书十章九节十节，你已经得救啊。约翰福音三章，你已经重生，神爱世人，你已经得了永生。 这个 assurance 可以很多，你看见没有，我举了四个 assurance， 一个神儿女的 assurance， 一个得救的 assurance， 一个重生的 assurance， 一个永生的 assurance， 四个不一样。你知道我是花过功夫研究，很快讲给你们听，不然要花很多功夫。得救的 assurance 不一样，还有一些人是多次没有得救的，多次祷告过不晓得自己没有得救的，那个最厉害的，要用约翰一书。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是已经做了基督徒，已经好像信主了而不知道自己得救的人，这句话非常有力量。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是叫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知道自己有永生，可见永生是可以知道的。然后再回过头来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等等等等，再 assure 他，因为他不知道，他已经习惯了糊涂了，糊涂习惯在糊涂中间，他不晓得自己得救可以知道的。所以你先从约翰一书大概第五章吧，把他救出来，把他拉出来，然后给他确定的把握，他已经得救，是不是第五章啊？是啊 ，OK。像这些地方是你带领他信主以后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assurance， 让他有得救的把握，然后你最好跟他设立一个下次见面的机会，如果可能，然后你最好设立四个礼拜到六个礼拜电话联络的机会，然后你带他去聚会，然后你带他加入团契或者加入教会，其他的工作是在 follow up 里面的，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说完。我这个讲义到第六章完了以后，底下本来要写 follow up 的工作，但是主怜悯我一直没有时间写。好，我们讲到这里，现在刚才我们讲的人各式各样得救的路，我要请弟兄姊妹们自己来报告你们的见证，而听的人来跟我一样分析，看看他是哪条路进来，好不好？其实我已经做了一些分析，你们是要把我做过的分析照着次序叫他们叫大家读呢，还是你们自己听他的路是什么，哪一个更有趣？ Which is better？ 这个跟大家学习的这个 attitude 哈，有些人喜欢有系统的讲，比较他听得清楚，哦，这一类都是这样。那么有些人喜欢自己分析，讲那个我来分析，听的人说这个是哪一条路，你们喜欢哪一条路啊？自己分析 OK， then I'm going to you see 我已经做过 homework 啊，你们不要说我没有做 homework 啊， let me unscramble it， 然后你们自由的上来讲完以后自己分析，大家分析好不好？那我最后再做 conclusion。